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感谢你救赎了我们，带给我们丰盛自由的生命。我们祈求你，以你的德能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每一个聆听、接受你爱的人，能够在你内获得丰盛的生命。你是天主，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家人们，晚上好。亲人的离世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事实，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经验，特别是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说没有来得及与亲人道别的时候，亲人突然离世，为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有的人陷在痛苦之中很难自拔，甚至两年、三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走出来。医治祈祷呢，能够很快地帮助一个人与去世的亲人建立一份新的关系，借着天主的恩宠，把思念、悲痛转化成爱的连结。如何祈祷呢？让我们聆听郎神父和沈老师的分享，我们欢迎他们。
亲人的离世，他一般就是会给我们带来悲痛，而这个创伤呢，就是很多人不容易跨越，就是因为他常常会把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停留在那个亲人活着的那段时间，所以说呢，就让他没有办法从里面跨出来。他一回忆的时候，留下的不是遗憾就是悲痛，他没有办法跨越过去，就是因为他生活在了过去，而没有生活在当下。可是生活在当下，这个不是一句话，你不是你有了这个生活在当下的这个理念，然后你就能够生活在当下，不是这个啊。尤其是那个亲人的去世给你留下很深很深的遗憾的时候，可能会常常让这个人怎么样，在这种悲痛的思念里面，也常常会自责，责备自己，还在活着的时候，我没有把什么什么事做好，你看还给老人留下了这种，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个东西。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可能就是有很深的这个遗憾在里面。所以说你如果你不为他做医治的话，他就快要不出来。这个亲人的去世啊，就是说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悲痛，也是很让我们受创伤的。刚才你提到有的人就是几年出不来，可是我见到一个个案呢，他是差不多20年他都没有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教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就是20那个年龄段，然后开家长会的时候他妈妈就来了。妈妈来了之后呢，就没有办法跨越过去。他一想到他父亲，也就是那个孩子的姥爷去世的那个经验，就是过不去，所以这个影响他半生，20年，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说这样的创伤确实是很影响我们啊。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呢，如果要是这个亲人的去世呢，是一种创伤的经验， 或者说家里面接二连三的出现这个亲人去世啊，都会给这个活着的亲人留下很深很深的这个创伤。我碰到一个人，他就是怎么样，他妹妹死了，他妹妹死了之后呢，就是爸爸也死了，可是在妹妹死之前呢，其实是妈妈去世时间也不太长，所以家里面就是出现了接二连三的这个亲人去世。啊，这样的经验就让这个教友再也振作不起来了。他说：“你看我们这样谦敬，啊，结果落一个这样的下场，所以就让他没有办法跨越。然后又看到他的生命怎么样，就是这个信仰生命不断的在缩减，然后慢慢的就不再进堂。其实他不进堂吧，他其实不是和天主，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了。”而是这个亲人的去世，就是让他感觉到天主对他们不公平。所以我们会看到了，就是亲人去世常常给我们带来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远离天主。啊，但是另外呢，有一些人呢，就是亲人去世之后呢，他反而更虔诚了。他会意识到啊，原来这个生命这样的脆弱，生命就是这样的短暂，我们还是要抓住永恒。所以引着亲人的气势，也有一部分教友怎么样，他的信仰变得更虔诚了。所以你看，就是不同的这个遭遇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啊，那么前一种呢，就是这种结果是非常受伤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去处理，啊，这个是为我们的医治祈祷，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所以我想着就是说，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教友，求耶稣医治他的创伤，医治他的这个遗憾，然后如何帮助他去宽恕天主。啊，如何帮助他怎么样，就是活在当下。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同这个亲人怎么样建立一份新的关系，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不同这个去世的亲人在圣神里建立一份新的关系，那个悲痛，那个创伤，那个遗憾往往就过不去。所以说，就是我在圣神里，我如何去面对这去世的亲人？在圣神里，我常常为他祈祷，啊，我也让他怎么样为我们家人活着的人去祈祷，就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就会带来一份这个新的连接、新的关系，啊，这在圣神里建立的这份关系啊，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会说，那个亲人去世之后，他是不是升天堂了？哎，你们他没有升天堂呢，你就让他去祈祷，好像和我们教会的传统不太一样。好，我想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要宽松一点，啊，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下地狱的灵魂，就不要太害怕。好，就是说我们在。圣神里仍然和他怎么样是相通的，他即使下了炼狱，他没有升天堂，没有成为圣人，他在炼狱里面，他和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在基督内，那是一体的，所以他仍然是相通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方面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不是说这个就是为了让我们和这个亲人之间有一份在圣神内的流通，啊，这个流通是这个关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啊，所以说我为他祈祷， 啊，他也为我祈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亲人，这个活着的亲人，其实怎么样，他已经就是在圣神里找到了他当下的这个应当做的。他说，你看这个亲人去世之后，你还能还为他做什么？你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为他祈祷啊，为他做弥撒啊，对不对？那你为他去祈祷的时候，你别管他是不是为你祈祷，这已经是在圣神内的一个新的关系。就是说，这个活着的这个人不是活在过去，我不是活在过去，一想到他的时候我就思念啊，我就悲痛啊，啊，然后我就回到那个过去的那个关系里面，想他活着的时候是多好多好，我不再回到这里，我是在活到当下。就是他已经啊到天主那里，或已经到炼狱里面了，我现在能把他交托给天主。我把他交托给天主的时候呢，就是说我的生命和他其实是有了一份新的连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活着的这个人呢，他活在了当下，他不是活在过去，他就很容易跨越啊。所以我想着就是说从这个去世的人建立一份新的关系啊，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悲痛里面预约出来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一点缺乏了，那个往往就是生活在过去，就出不来。
对，其实为我来说，我觉得知道啊，去世的亲人能否得救不是重要的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悲伤，怎么样从天主这里获得治愈，获得慰藉。
其实这个痛失亲人这样的创伤吧，应该说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因为这个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是吧？只要我们生活的家庭里面，我们都会早晚都会经历这种创伤。所以说这个创伤呢，就是它对人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因为死亡呢，它给人带来的是什么？是亲人的离别，是吧？尤其是给人的情感带来严重的创伤。所以说我们怎么样逾越过去，一方面是当然说我们通过祈祷去医治，另一方面我们看情感的创伤的形成。情感的创伤就是往往人的情感受挫，就是他从情感这个漩涡里边啊，从这个伤害里面走不出来。我们首先去看是什么形成了这个情感的创伤啊，就是这个事件，是吧？事件发生之后，他思想对情感的一种影响。这个情感是怎么产生的？都是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理念，它形成了。所以一旦他的思想走入一个误区里面，就是好多人他从伤害里面走不出来，也就是他的思想什么有了这个障碍了，也就是他的思想有了一些扭曲。那么这样就导致他在情感的创伤里面走不出来，就像神父讲的那个例子一样，说这个人他失去父亲20年了，还是不能走出来。其实关键是哪里出问题了？关键不是说在于这个伤害的大小，而在于他的思想有了问题了。所以说我们首先去看这个创伤呢，说这个亲人去世的创伤，他首先带来很多很多问题吧，但是不一定说很多人都走不出来，只是有一部分，是吧？那么什么样人都走不出来，往往就是这个刚才神父讲的，他就感觉到天主安排的不公平啊，说为什么我这么热心啊，为什么我这么好，我感觉我也挺好的，让我家里人遇到这样的事。说往往这样的事指的什么？往往是一种意外，说突然去世了。你好比说如果一个亲人啊，就是他生病很长时间了，然后呢，家里的作为子女也好，作为亲人也好，给他看了病了，也伺候了他了，说也真的就是做了很多。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亲人去世呢，你会看到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安慰，哎呀，我钱也花了，我也尽孝了，我也没办法，人什么生死这一关谁也没有办法。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对吧，就容易逾越过去，是吧？
从情感上
他容易过去，哎，反正我也尽心了，我尽力了，但是死亡这个事谁也拦不住，哎，他就容易放下。往往不容易放下的就是意外事件啊，突然发生了，或者说我们认为的这个，就是特殊的一些死亡， 让人不好接受的，人家突然出车祸了，突然一个意外，往往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往往他会对天主产生一种抱怨，说为什么是我的亲人，说天主你不是全能的吗，啊，你是全能的，说如果你让这个事早一分钟或晚一分钟都不会碰上他。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这个时候他对他的信仰有一份很严重的一定的一种考验，我信的天主到底是不是爱我的，是吧，那么他到底关心不关心我的生活，他是不是真的主宰啊我的命运。所以说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会对信仰有一种排斥，所以说就会对天主产生一种很深的抱怨。但是往往这种抱怨呢，可能在这个理性当中又不愿意承认，因为说他知道不应该去抱怨天主，不应该去对天主有一种反抗。所以说在这种内在的生命里面，其实他在思想上他对天主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抱怨，但是他在外面上又不承认，那么其实这会形成一种纠结，形成纠结之后呢，他会把这种痛苦呢，就是深深的埋在心里，可能或者说他会把这个愤怒啊转移到别的方向上去，啊，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会形成啊，有的就会形成严重的自责，因为人吧，就是人慢慢的我们都体验到人的这种无能，是吧？人的本性确实无能，是脆弱的。那么面对亲人的一个去世呢，往往就是这样的人，他会陷在一种深深的自责当中，说如果当初我要怎么怎么做就好了，你看我没有这样做，或者说哎呀那一天家人给我打电话了，我只是没想到会出什么意外，他就没有去做。所以往往呢，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其实这个时候也是陷入一种深深的自责当中，说是思想出了问题了，他的思想把自己怎么样约束住了，然后他只是想到了自己的这个地方我不对，那个地方我就说，如果我当初不这样做，我的家人不会有这样的事，或者如果我当初做另一个选择，他可能不会有事。所以往往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就更难走出来，因为他是对自己的不原谅，对自己的这种不接纳，还是甚恨自己无能，恨自己没有良心，或者说恨自己缺乏对父母的一种关爱啊。所以说这样的伤害呢，他也会形成一种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深深的谴责，那么这样的也很难走出来，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当然也有的人就会可能因着像神父讲的说，有的人因为亲人去世，他突然就热心了，啊，我也遇到过一个啊，前些日子有一个姊妹分享的，他说其实啊，我有一种想法，他就是我就喜欢那个幼道，说你看幼道多好啊，是吧？在十字架上到临死的时候。跟耶稣一说，人升天堂了。他说我就想着我现在很年轻啊，我也不着急，我就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然后到临死的时候啊，就真诚的悔改，说那多好啊，什么受这么多罪啊。其实当然他对信仰有一种误区，他就感觉这样挺好。他说我就没想着去服务啊，去学习啊，去拿那么多事，我就临死的时候悔改就行了。结果呢，有一天他的一个表姐突然去世啊，跟他岁数差不多。去世之后，他突然意识到生命的一种短暂，还有这个就是死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临到。他突然想到，他说不行，他说我临死的时候要悔改，有没有这种机会？我说是不是我到时候有这种就是能力，就是天主给我这种机会吧？他说不行，还是及早悔改。他就开始学习啊，开始服务。他说这是从里面找到一个好的地方，是吧？那么我想呢，去看就是首先我们要去想从这个死亡的这个创伤里面走出来，首先我们要去看死亡是什么。这当然说死亡就是我们人肉体的一种就是死亡，是吧？就是我们说断气了啊，就是像圣经上说你的肉体要归于死亡，然后肉身要归于尘土，这是人啊就是物质生命的一种结束，是吧？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不光有物质还有灵魂，是吧？它是物质生命的结束，但是我们的灵魂怎么依然是生活的。所以说呢，从这一方面讲，我们要想从伤害里面走出来，首先要从思想上去认识啊。其实我们对信仰也了解的也很清楚啊，也给我们解释也很清楚，说死亡这不是生命的毁灭，是改变，是吧？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便进入永恒的天乡。所以说要想从这个创伤里面走出来，首先要去看在信仰内我们怎么样面对死亡， 因为死亡的信仰告诉我们，它不是生命的毁灭，它是改变，是吧？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便进入永恒的天乡。我们知道，当然是在这个药理上也告诉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人肉身死亡之后呢，灵魂怎么就到天主台前听审判，是吧？啊，就是死审判。当然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都比较熟悉啊，有大罪的下地狱，没有大罪的，没有罪的升天堂，然后有小罪的可能就下炼狱。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去看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是说他灵魂的去向，是吧？就像神父讲的，我们要多多去祈祷，而不是现在一种无限的悲伤当中，从这里面走不出来。所以说，当我们不能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其实呢是我们的信仰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其实这也是当下的一种危机，也就是我们面对各种事件，我们面对这个时候发生的事件，要以信德的眼光去看，说在信仰内去整合这个生命。所以说这一点就至关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人我们的亲人去世之后，他不是死了，是吧？啊，不是说这个人真的就没有了，因为他只是转换了一种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常常讲这个蜕变，是吧？就像一个蛹一样，他蜕变之后，他成为一个蝴蝶啊。有时候也讲这个，是吧？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人啊，在将来的这个生命，在将来的生命当中，远远比我们今世的生命要超越的多，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首先要从我们个人的感受上要明白，亲人去世并不是说他们不在了，而是只是暂时与我们的一种分别，将来有一天还要会重逢，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呢，就容易从里面走出来。所以说不要像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就是一死百了啊，死了就永远也不能见面了，那个是一种，那这真的是一种，就是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将来还有一天还要见面，是吧？所以说我们在天主内都是生活的啊。在圣经里面讲，天主说我是生活的天主啊，我是活人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死亡，人肉身的死亡不是毁灭，它只是一个改变生活方式。所以说我们作为有信仰的人，要什么？要明白，我们要从信仰的角度上去看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在信仰内去转化它。我们也相信，当然说在今天我们可以为亡者祈祷，是吧？求天主怜悯他们升天堂。当然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相信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要怀着希望生活。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想分享出来啊。有一次呢，有一伙子人去旅游，然后去旅游是一个小岛上啊，去那个风景非常优美的一个风景区吧。当然他们旅游结束之后就回来坐着船，旅游船是吧，观光船，就过这个海，因为它是个海洋中的一个小岛。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狂风大作，说这个暴风起来了，这一下子这个船啊就受着暴风雨的颠簸，就看着要翻了那样子，整个一船的人都发慌了，都害怕了，谁不怕死？其实大家也想一想，本来出来玩的挺高兴，花了钱了挺好，结果回来差点送命。因为在这个时候惊慌不措失措当中呢，很多人都就开始哭了喊了，是吧？害怕嘛。结果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啊，就在这个船上很高兴的开始唱歌了。当她唱歌的时候，别人就看着这个老太太，感觉这个人是个怪人，别人都吓死了，你还在这唱歌里，是吧？但是也没人跟她说话，因为说这个命还保不住了，也顾不得那个。当然后来啊，经过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就风平浪静了。风平浪静了，人也害怕，因为还没到岸上，这人都心里吓得那个后怕，是吧？还是不行。当到了岸上之后，这伙子人才这番到了岸上了，这心算是放下了，是吧？平安无事了。他们就想到这个老太太了，他一看老太太还是在那很高兴，人家不害怕。他就问这个老太太说你刚才你唱歌，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啊？那老太太说为什么不高兴啊？说为什么不高兴啊？咱快死了，说这船翻了咱就淹死了，是吧？你还不害怕？老太太说我不怕。说你不怕死？说我不怕死。说你怎么不怕死啊？我死了好。还有说死了好了啊，是吧？然后说为什么是死了好啊？这老太太说你们不知道，我那个二女儿啊前几年去世了，我今天想着要是今天我死了跟我二女儿就见面了， 因为说，因为他相信儿女儿在天堂上，是吧？他说我一想跟我儿女儿见面，这不是高兴事啊？我们母女要重逢了。你看，这就是一种超越的一种心态，是吧？当然，别人说哟，现在你死不了了，你还高兴吗？说你想死死不了了，是吧？上岸了，老天爷我同样高兴。说你怎么高兴啊？哎，我大女儿在家里等着我了，回家之后我们母女团圆，多好啊！当然是这个故事啊，也确实他们写的这个故事吧，也确实发生一件这样一件事，也告诉我们，我们人怎样用信仰的眼光去看事物，尤其是怎么样去超越这种死亡，我们人对死亡的一种认识，是吧？其实信仰就告诉我们，死亡它不是生命的毁灭，只是改变。这个其实我们每一个教友都懂，但是当我们面对具体事件的时候，我们又忽略了信仰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影响。这个是需要反省的。
对，刚才您提到就是亲人的离世往往让我们伤悲的原因，可能有的时候是思想上的一些认知哈，包括我们对信仰不够深度的了解。
嗯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一般人还达不到这种境界哈，就一般人
对
因为他有情感上的这样的一份连结吧，毕竟是自己的亲人哈，特别是自己的另一半啊，自己深爱的子女啊，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其实是很难从这种伤痛里边走出来了。当然呢，就是每个人面对亲人去世，他心里面的这个创伤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亲人的去世的一种悲伤，但是刚才听神父和老师分享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他的不同。有的人会是因为思念带来的痛苦，有的人可能是担心亲人的灵魂的去处，可能有的人呢就会觉得自责，我没有尽孝道呢哈，我没有好好的伺候亲人呢哈，他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这样的话，如果在做一直祈祷的时候，是否他也会有所不同呢？就是，
当然，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情况去处理啊，这个是要根据他的需要，我们去处理，去处理他具体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我想着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活着的人和这个死去的人，要看看你的生活和死去人的这个渴望一致嘛？你要看这个啊，就是如果这个亲人去世，他升天堂了，你在这个地上哭，他在天上笑，你感觉这个搭调吗？这个是不搭调的，对不对？所以说，如果现在我们用这个你用你80岁的一个老人的智慧，你看你今天的这个生命，啊，你可能会感觉你今天那个悲伤，这种忧愁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对不对？如果你用你升天堂了，假如说再等50年，你升天堂了，你在天堂上，你看你这个50年前的这个生命，你在这里悲伤，那你天堂上的目光去看的时候，你又是什么感觉呢？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智慧老人或者升天堂的人的那个眼光去看我们当下的这种悲痛的这种生命的话，可能你一下子就调整了，我不应当这样生活，对不对？因为和亲人不是永久的离别。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信仰中，我们看到我们生命是充满希望的，是吧？就是你的老人去世了，他可能已经在天主的怀抱里面，你不要对他过分的担心，因为他是一个信赖天主的人，他信赖天主的人一定得到天国，这个没有跑，对不对？所以说一般的人他去世之后，那肯定是天堂，一般的教友他都是，但是我们就是怎么样？很容易用我们的这个罪呀，去衡量我们的生命。老人他还有罪呢，他肯定在炼狱里面呢，他肯定受苦了。我们很容易这样去想，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引着信仰天主，我们诚意的。你信了耶稣，你接纳天主的爱，有一天你就诚意。好， 所以说不是因为你自己做得好你赚来了一个天堂，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信德它是很关键的，我是信了，然后耶稣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生命赐给我，所以我升天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是说那绝大数的这个教友他没问题，他下不了地狱。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要害怕，你害怕什么啊？你担心什么啊？啊，你现在能为他做什么？啊，所以我记得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有一种经验，就是，哎呀，我哭了好几天，我感觉我没有哭出来。然后我开着车回到我的单位啊，那个时候我在灵修中心，我就感觉到我还需要哭。哦，我放下我的包，我就上楼，我在楼上那个堂里面，我就跪圣体。我跪圣体的时候，耶稣给了我一句话，一下子把我打动了。耶稣说：“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哎呀，我沿着那一句话，我激动了，我一下哇一声就哭出来了。我一边哭，我一边求耶稣释放我，医治我。然后就是20多分钟吧，半小时那个样子，我就止住了这种悲痛，就不再哭了。然后我出来之后，我就感觉非常的这个自由，哈。然后从那句话里面，我体会到，你看耶稣说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就体会到，耶稣像我的铁哥们儿一样，对，他就是我的依靠。他就是我的俘虏，我现在我还能够为我母亲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了，我除了为他祈祷什么都不能做。还是耶稣在天上在为我母亲做，耶稣就是他已经把这个灵魂怎么样已经接管过去了，他在天上为他做。你现在呢，你不能为他做什么了，你唯一能做的是祈祷，你不为他祈祷，你反而在这里哭，这个肯定不是天主的声音。所以说呢，就是说一定要怀着信的，就是我把我母亲放在耶稣手中，我学会撒手啊，然后呢就是求耶稣医治我，释放我，因为我的生命里面真的遇到了悲痛，真的遇到了很多负面的情绪，让我好不喜了，求耶稣释放出来，然后求耶稣医治这个创伤，然后出来了就好了。就是我这个是我母亲去世的第七天的时候我就释放了。第八天的时候是个主日弥撒，我母亲去世也是主日，就我在主日讲道台上，我为教友们去分享这个经验的时候，我一滴泪都没有了，我非常自由，就给他们分享出来了啊。然后呢，就是说，你看我从这里面预约出来，仅仅就是这么七八天的时间，不是那个七八年、20年，你看，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医治祈祷，这样去调控，你就会发现呢，对自己非常有帮助。但是我对我的家人呢，就是顾不上啊，就是你作为神父，有的时候我真的我们去服务啊，去奉献啊。去干工作啊，很多事儿就是麻烦的，我们连自己的家人都忽略了照顾。然后过了就是一年半载啊，我发现了就是我的家人出问题啊，就是我爸爸怎么样，他的血压蹭一下子高起来了，你等一会儿呢他又非常平，没有问题啊，你到医院里了，一查那个血压啊那么高，他去做另一种检查，回来之后呢，坐在那里再测测血压吧，血压一下子又没事了，就是反反复复的出现这样的事儿，哈。然后我哥哥呢，就是我大哥，一查人家说是癌症。我三哥呢，就是他的脾气一下子变得非常暴怒，过去的时候他非常有忍耐。后来他怎么样就不忍了，谁都不忍，然后开始向他们发火。后来我看到我家庭的这种状态之后呢，我赶快为他们做医治，然后就是 透过做医治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就是我大哥的那个癌症怎么样，也被医治了，而且现在活得比过去还壮了。就是你看，就是我爸爸的那个病也没事儿了，我三哥呢，我为他做医治，为他做祈祷之后，他也没事儿了。所以那个你看，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亲人去世之后，看起来对每一个人都是蛮有影响的，不要忽略他们。要是忽略他们的话，就是很多的负面的东西，它可能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经验就是告诉给我，就是一旦有这个亲人去世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赶快会找那些有医治审恩的人去做一个家庭式的这个集体的这个祈祷和释放。是非常有帮助的啊。结果呢，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个老人呢，他是开着车的时候，还一下子给撞死了。撞死了，这个家人就非常难受，非常接受不了。后来就是这个把这个老人的这个事处理完了之后呢，他一家人都去找我去做医治祈祷。哎，我说这个非常好的啊。然后呢，就是。我得为他们家人就是做祈祷，反正每一个人都获得很大的释放。但是他有一个女儿，就是怎么样，释放不了。哎呀，你为他做祈祷的时候，他就不听你的话，不愿意配合，因为他那个悲痛太深太深了，他一直沉浸在这个悲痛里面，他没有能力去看天主，他只有能力去看这个亲人的去世，给他带来的这份遗憾。他一直是捆绑在这里，我就是为他祈祷，你别管这个，哪怕他生命里面就是不仰望天主，你不断的提醒他，叮嘱他，你要看天主，你要信天主，信赖天主，不断的提醒他，你不断的提醒他，他还做不到了，你只管为他祈祷，你就求耶稣释放他，医治他。哎，后来呢，就是我们做完这个祈祷之后，就是别人都没事了，就是他女儿就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后来他女儿就是分享，就是带来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帮助。他在图像里面就看到什么，就是天主把他爸爸的灵魂怎么样接去了啊，所以他一下子就平静了。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服务的话，我们为这些去世的去了去世亲人去世的这些活着的亲人们去做一个这样的释放祈祷的话，对他们真的是非常有帮助。
是，就是透过医治祈祷，首先呢，它释放我们内在的这份悲伤啊。透过释放呢，可能我们第一个接受的恩宠呢，就是能够接纳这件事儿了。哎呀，借着这样的一份接纳呢，我们又看到另外的一种恩宠，就像神父说的，哎，看到天主把老人接去了啊，带给他心灵上很大的慰藉。刚才在分享当中，神父提到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面对亲人的离世，正常的悲伤，这个哀伤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蛮健康的。
对。
但是有的人呢，你看在咱们的经验当中，就不许家人哭，是吧？不允许他悲伤。记得在圣经里边，包括伊夫大啊，他女儿要面临死亡的那一刻，他说：“给我时间，让我去哀哭我的童真啊。”
所以说，面对这个创伤呢，就是尤其情感的创伤，死亲人的去世，他是需要悲痛的。如果没有悲痛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是不正常的。因为人吧，他毕竟有这个肉情，是吧？有这个情感的一种连结。说是在德行篇38章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当亲人去世之后要悲伤，要哀哭。其实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不悲伤不哭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不悲伤，而是悲伤过度，他哭不出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哭出来是很大的一个释放。所以说有经验的人就说你哭吧，说哭出来就好了。说当他哭出来之后的话，他一下子就释放了。所以说要有这个释放的过程。当然说亲人去世他有一个过程。不过从德行篇的38章来讲，是说我们要知道，就是每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是吧？但是呢，说一般的说入土为安之后，亲人就是被埋葬了，就是入土为安了，那么就是活着的人就不要再悲伤，要从里面走出来，要喜乐的面对生活。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其实面对创伤者，刚才神父也分享了，其实医治祈祷是很能帮助人的，因为他医治的就是我们情感的这个这一部分嘛，是吧？说耶稣的爱，还有就是对亲人的这个未来的一种就是交托，它是对活着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面对这个医治呢，他也可能说不同的人他也需要不同的医治的方法。说有的人呢，可能他就因为亲人去世，他对天主产生一种很深的抱怨，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医治他跟天主的一份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修女一起服务的，突然我有一种感动，其实这个修女需要医治啊，出现一个图像，就是圣母在流泪啊，就看着圣母就抱着她在流泪。我当时我就说，反正我感觉她对天主也有一种影响，就是我就说是不是你缺乏母爱，是吧？跟那修女说，她说我不缺乏母爱，我妈妈非常爱我，说我非常爱我妈妈。我说可是在祈祷中就看到圣母在流泪，是吧？就是感觉你跟天主之间有一种障碍。她突然就哭出来了，她说我对天主有抱怨，她说我妈妈很爱我，就是因为什么，我妈妈突然去世了，可能也是一个意外吧，就是出车祸不知道，反正她妈妈岁数也不大呢。她说我从那个之后，我对天主就产生一种很深的一种抱怨，她就说我是一个奉献人呀，我一辈子奉献给你了，是吧？然后你说我跟着你，然后你让我母亲这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说，其实他说这个理念吧，他说自己也明白这个思想不对，他说我就把它调整过来了。但是这个调整是什么？是思想调整过来了，但是情感怎么样？他跟思想还不是一回事。所以他在情感上其实还是对天主很深的一种愤怒，一种抱怨，就感觉你说我这么热心，然后我奉献一辈子跟着你，然后你让我母亲出现这个状况。所以往往呢，就在这里也会看到一个误区，就是往往我们人的错误会归到天主身上。说其实出车祸也好，出车祸吧，可能说不怨他的母亲，但是也怨什么？怨那个开车的人啊，不交车，遵守交通规则，是吧？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是人的意外，但是人往往会把这个意外什么，就是这种结果归到天主身上。即便他知道怨人，他就说天主你不是全能的吗？你不能给管一管吗？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要医治他跟天主的一份关系，让他在这个里面就是惊艳到天主的爱。还有就是惊讶到就是天主对他母亲的一种接纳，说他死亡之后天堂升天堂了，或者这些对他都是有帮助的。当然就是做了祈祷之后他一下子被释放了，他说其实这个伤害已经好几年了，他说从这个之后我思想上明白，说我也勉励的服务，因为他知道不应该抱怨天主，但是他从内在的就有这种抱怨，他怎么办？他就用更多的服务，更多的去帮助别人，就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这种创伤。但是这个他没有得到医治的话，他始终是有问题的，越服务他越累啊，对天主有抱怨，说通过这个祈祷之后他一下子释放了，就跟天主关系啊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说这样的伤害其实很多啊，对天主有种抱怨，甚至对天主有一种愤怒，敢怒不敢言，是吧？都有。我记得有一次也是一个姊妹啊，她丈夫突然去世了，我们不是也去她家里给她做祈祷，是吧？那天有一天他姐姐说的一句话，就是挺值得反省的，就是我们那次去了之后，他因为他丈夫去世有几天了，我们又去了，去之后他就刚从堂里回来啊，就是祈祷回来了。我说这几天怎么样？他说这几天挺好，每天去堂里念经，是吧？你看每天去堂里念经不挺好？这个姊妹就说一句话，她说嗨，又给人家念去了，不念行啊，也不去人家。其实在这个时候他陷入一种什么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丈夫去世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祈祷，所以说我现在我丈夫去世我要好好祈祷，我要不好好祈祷的话，天主不定让什么事临到我身上来。其实这种观念是很可怕的，因为他扭曲了对天主的一种认识，天主不是爱了，天主好像是用着痛苦来掌控他，你不好好祈祷我就让你家里出事。往往这样的话，就是他虽然可能进堂念经，但是他心里怎么样？其实对天主有一种愤怒，但是又敢怒不敢言。那这个时候他姐姐说一句话，他说嗨，他说咱跟天主有什么办法？他别人惹了他，他骂他，是吧？他不行了，他插着门骂他，他不知道。他说天主这可好，你别说骂他，你想都不能想，一想他就知道了。说当然你通过这样的分享，就会发现他内心很愤怒，但是对天主有愤怒，又不敢，又不能说，也不敢，他说想都不能想，他这还不把人憋屈死啊。所以说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是产生一种错 错误的扭曲的天主观念。那么这个需要什么？就是通过医治祈祷，让他去碰触天主的爱，要整合他与天主这种扭曲的一种信念，是吧？因为他一旦扭曲之后，他即便以后他如果不得医治的话，他的心灵对天主有一种恐惧，一种怕，他不是正常的一份爱啊。这是一方面。
那你看，那这个就是说，你看你透过你的分享吧，我们会看到，真的就是有些人他们对天主形象扭曲的很深。他其实天主是谁呀？天主是爱。那你说天主比你谁更爱你的亲人？你去想一想，你对你亲人的爱太有限了，对不对？而天主呢，作为慈父，他比你更爱你的家人，更爱你的亲人。所以你把你的亲人放在天主手中的时候，那为你的亲人来讲是一个喜讯，不是灾难。所以这个死亡为我们来讲不是灾难。如果你看清了这一点的话，就是你的态度就一下子就变了啊。我你看，我们记得小德兰小的时候，就是两三岁的时候，他就常常给爸爸妈妈开玩笑的嘛，希望他的妈妈早死。给他爸爸说到那个点上的时候，也就希望他爸爸也早死。哎，怎么你这样讲啊？他那不早死怎么升天呢？你看一个两岁的一个孩子就有这样的这个信仰的透视力，就是人在死亡之后怎么样是进入天国和天主共融在一起，那享尽的那种福乐是人世间的福乐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说我们要怀着这种信仰充满希望去面对死亡啊。所以小德兰呢，你会看到他等他的灵修非常成熟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痛苦和死亡为我来讲有一份吸引力，但是那个其实真正吸引我的不是这个痛苦也不是死亡，而是爱。所以如果我在这个痛苦里面，我在死的时候，我把我这种痛苦本身奉献给天主，对不对？那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一份爱的表达，我能够在这个爱中被天主的爱所吸引，我也去爱天主，那死在这种爱情里面，你想想这样的生命是多么样的美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我把灵魂交在你手中。他知道那是什么啊，就是死亡就是回归。所以我们要有视死如归的这种精神，就是回到天主那里去。那回到天主那里去，你去看这样你去看死亡的时候，其实死亡就是生命的一番蜕变，好，那是让你的生命进入到更圆满的更美好的一种境界里面。所以它不是灾难，它为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喜讯。我们应当怀着希望，怀着爱也去面对我们的死亡。
还有一部分我就想分享什么，就是好多人他会产生一种自责就是因为亲人去世，他会让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是因为我做的不到啊，或者因为我没有想好，或者说因为我疏忽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帮助他怎么样原谅自己，接纳自己人的有限性。说往往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不怨自己，人确实是很有限的，但是往往在这个亲人去世之后呢，魔鬼会诱惑他，会放大他这种失误啊，或者说他的疏忽，让他很难原谅自己。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祈祷啊，祈祷求天主切断他对自己的这种自责和内疚，是吧？释放他的生命，让他接纳人的有限性。人就是有时候你做这个做不了那个，人没有分身术，是吧？所以说接纳有限性，这种把亲人奉献给天主，相信天主的安排是最好的，是吧？相信就像神父讲的一样，亲人去世之后，虽然为人来说是一种伤害悲痛，但是为他来说是一种释放。有一句话说，死亡是最好的医治嘛，因为你死亡之后，你才能真正的进入天国，与天主同在，是吧？所以有一句经文不是讲"我愿意早死升天"，但是人都是，所以说就是需要用信仰来什么来跨越自己这种限度，而医治。其实很多人也是会自责内疚，就需要释放。
对，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呢？首先还是需要借着祈祷给予我们恩宠哈，帮助我们能够以天主的眼光来 看待死亡、
嗯、
另一方面呢，祈求天主的能力释放我们心中的这份悲伤自责啊，或者是愧疚啊、思念啊、哀痛啊。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与亲人建立一份啊新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在天主内，无论是生活的去世的，在天主都是活着的啊。所以说可以借着一直祈祷表达我们对亲人的这样的一份思念呀，一份自责啊，一份愧疚啊，当然也可以表达对亲人的爱啊。所以说呢哈，就是借着今天的分享呢哈，兄弟姐妹们，就是大家要掌握一下咱们分享的重点，就是怎么样我们为这样的求道者去祈祷的时候呢啊，就是我们的方向是什么，然后需要求什么样的恩宠，主要的呢就是帮助他与去世的亲人呢在天主内重新建立一份新的关系啊，可以在祈祷当中去表达任何他想表达的话，当然也在耶稣的陪伴之下啊，去这样的一份倾诉和表达，透过一直祈祷，借着圣神给予的力量和恩宠啊，能够从痛苦当中啊很快的走出来。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
及
子及
圣
神，
起
初
如何，
今
日
亦然，
直
到永远。阿门。
及子及圣神，阿门。